好歡喜快樂能夠今天早上再回到教會裏面實體的敬拜。今天的題目叫做新常態下的教會。我相信大家對這個新常態，所謂 New Normal 這個字呢，你們不會陌生的了。什麼叫新常態呢？簡單來說，就是形容在過往兩年的疫情裏面，很多人對某些事情的觀點，甚至乎一些生活的方式習慣，在疫情之前呢，我们是不会接受的，但因为疫情之后的环境的改变呢，这些观点和这些生活的方式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接受。很简单，今天个个都戴着口罩在中间里。如果你两年前你戴着口罩走到商场里呢，我相信会觉得你是怪人来的，是不是为什么要戴口罩呢？但今天来说，我们在这个与病毒共存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呢，甚至乎政府已經解除了我們去商場不用戴口罩了，但我們相信大部分的人，我們去到這些公共地方呢，回到教會，我們都是很自覺性地戴上口罩。那新常態下的教會，其實就我們形容這個新冠疫情帶來給教會的很多的轉變。大家都知道主日崇拜以往是實體，現在我們因為疫情的緣故，我們要改回網上來進行。我其實下個禮拜我會去另外一間教會講道，那間教會因為疫情的緣故，由1月1日到現在都是未開回聚會，所以我都不知道究竟還開不開聚會都不知道。現在很多教會，我相信這個的CC一樣，就是我們有實體，但我們都有網上的這個同時進行。參加聚會的時候，我們都戴口罩，唱詩的時候亦都是戴口罩，這些是教會現在的新常態。另一方面，很多的聚會甚至查經班甚至小組，我們都仍然是網上來舉行。無可否認，這些的所謂新常態對教會的運作和信徒的生活呢，一定有一程度的影響在這裡。今天跟大家講到呢，就繼續跟講這個帖撒羅尼迦前書的系列。我們留意到這段的經文裡面，這位滿有牧者心腸的保羅，他繼續寫信給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裡面，他提到一些關於教會的真理。這些教會的真理其實也都同時的是應用在我們今天所謂新常態之下的教會，给我们在这个新常态之下的教会，我们可能要怎样作出调整去适应这个新常态之下的教会的生活。那我今天跟大家大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不是太长，我会跟大家分了三段来看的。三段里面第一个跟大家看的，就是讲到一个属灵关系的群体，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属灵关系的群体来的。另一方面，我看到教会一个充满盼望的群体。第三方面和大家思想的，就是教会是一个同舟共济的群体。希望今天经文给我们都是一些提醒，一些反思，我们怎样在这个新常态之下的教会里面，我们继续的去思想，继续去生活。好，第一方面和大家思想的，就是属灵关系的群体。刚才我讲过，教会的真理就是教会是一个属灵关系的群体。保罗在第十七至第十八节里面就提到这个属灵关系的群体有两方面的特征在这里。第一个特征是一个面目离别，但是心却不离别。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的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在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机场去送别一位肢体的时候，我就曾经用过这段经文彼此的道别，我只是暂时面目的离别，心却不离别。但是要留意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写的时候，讲面目的离别的时候，其实他是被逼，一个被逼的情况之下，要离开帖撒罗尼迦这个初成立的教会。我不相信，即是我不再跟大家重复以前所讲过的，但保罗是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城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离别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因为离别这个字原文里面是包括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忽然间的分离。 如果大家知道英文的 orphan 这个字，即是孤儿这个字，其实都是由这个希腊文所演变出来的。所以吕振中译本呢，他将这经文翻译为怎样，弟兄们，我们既如丧失父母的孤儿，和你们暂时地分离。吕振中的翻译里面，他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就好像父母这个孤儿一样，他丧失了父母这样的离别。虽然面目是分离，心却不分离，发竭力的想法子，很切愿的去见你们的面。其实如果看看以前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保罗其实第三次是用到这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讲到这个离别的，又讲到和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关系。大家看第七节上半节，他说母亲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看看第十一节，是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这里里面更加讲到他是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就好像父母被迫离开他们的子女，使他们成为孤儿一样。大家看到今天的战争里面，很多人流离失所，父母是被迫离开他们的子女。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不单是讲到他个人和帖撒罗尼迦教会那种的感情，很明显那个感情好像父母和儿女的感情，但其实也指出了地上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因为地上的教会不是单单是一个地上的组织来的，是一个从神而来一个属灵关系的群体，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明白到的。教会不是一个组织那么简单。保罗形容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每个信徒其实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称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也都说教会是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家，就是基于这个所谓属灵的关系，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保罗在这里说，他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其实也都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上。但虽然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主日崇拜我们是被迫是改在网上来进行，弟兄姊妹也是被迫的面目的离别。但我们要谨记一件事情，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关系，有神的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改在网上崇拜的时候，很多时候在过去两年里的时候，我们就算要暂停这个实体聚会，我们其实只是面目的离别，我们心是应该是不离别的。今天教会可以开回实体的崇拜，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回来教会，我们需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的回教会聚会。虽然大家听新闻都听到可能这个的 Omicron 的变种病毒有再变种，可能数字会再上升，但如果政府是 open 给我们去回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尽量的去回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因为参加实体的聚会才是一个真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去见面，一起去享受这个敬拜和神这个的关系，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关系。第二方面想大家指出的这个属灵关系的群体，就是在这个属灵关系的群体里面，我们也有一个新常态之下的属灵的征战在这里。你看第二章十八节，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次两次一两次要去，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保罗是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到雅典的时候，他很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回去帖撒罗尼迦地方，但可惜他的愿望是受到拦阻。保罗呢，佢冇讲到他为什么不能够回去的原因，有人猜测可能是进一步受到犹太人的迫害，或者可能保罗生病。但保罗在这里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够去探访这个挂念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由于撒旦在背后造成很多的环境的因素。保罗不单在第二章十八节讲到自己受到撒旦的拦阻， 你睇下第三章第五节，佢为此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以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嗱，保罗都用一另外名称去称撒旦叫做乜嘢？系一个诱惑人的。保罗所挂心的，他挂心不是说整个挂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我想探他们。他挂心的就是撒旦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不断的攻击。攻击什么呀？是引诱他们离开所信的道。你得记得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是初信的，很容易就受到这些这样的撒旦的攻击而离开。以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做的福音事工可以归于徒然。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保罗也都提醒了我们，既然我们有一个属灵关系的群体的时候，我就更加要小心，撒旦是会随时去攻击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会去承受一段和撒旦的属灵的争战，这个属灵争战是可能随时会临到我们的。同样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所带来的不单单是病毒传染的问题，在信徒来说，我相信大家都承认，也都是我们一面对的一个属灵争战的问题。彼得说到，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甚至用这个疫情的机会，向我们发动一场的属灵的争战。这个争战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同神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更加的疏离。举例来说，在新这个疫情里面，一个新常态就是我要保持所谓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 但我们小心，我们不可以因为要保持同人的 social distancing， 因此我们就同弟兄姊妹的关系更加疏离。英文有个说话叫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大家知道为什么？撒旦很多时候会利用这个所谓社交距离的新常态，慢慢将我们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拉开了，甚至拉得更远。前任圣公会大主教 Glenn Davis 他这样讲过，他神与我们是没有社交距离这回事的。我要小心，我们不要将这个社交距离应用在我们和主内弟兄姊妹的关系身上，甚至乎将这个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应用在我们和神的关系那里，我们不愿意和神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在疫情另一个新常态，就是在网上举行这个主日崇拜聚会。大家知道网上崇拜其实很多好处，我们不需要一早赶回教会，翻去教会泊车咁困难吓，呢个系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系点解噶啦吓。我哋可以好舒服地吓喺屋企度一杯咖啡嘅隔篱去参加主日崇拜嘅聚会吓，甚至乎我哋可以话：哎，今日唔得闲睇啦，唔得闲听啦，可以迟啲听翻都得啦咁吓。我哋可以重看呢个主日崇拜，但系大家小心，撒旦是会利用这个网上崇拜那种方便和那种舒适感，慢慢地去淡化了我们回来教会敬拜的心。刚才我看到弟兄的灵诗，我很享受，我们一起来到歌颂，一起唱诗，一起拍手，一起举手去赞美神。你家里会不会这样做？我相信大家在家里崇拜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没有这种气氛在这里，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诗人为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我心里面很喜乐啊！网上崇拜是方便，但不能够取替我们渴慕回到神的殿里面和敬拜神的心。我有渴慕的心在这里。希伯来书就再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留意原文直译这句话，是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聚会，好像那些习惯了的人，因为你习惯了放弃，你就会放弃了。撒旦会利用在网上聚会那种方便习惯，我知道有些是真的我有原因我们要在网上聚会，有些 是不方便的，但我们不要放弃在网上，就是觉得网上聚会太方便了，而取替了我们回教会参加实体聚会。 放棄了這個這樣的機會，成為一個習慣。我們要明白到回來教會參加實體聚會那份的真實感是我們很需要的。現在教會可以重啟崇拜聚會的時候，我們需要仍然在網上繼續有直播，讓我們不能夠回教會的弟兄姊妹可以繼續有敬拜的生活。但是謹記，網上崇拜是暫時的，是短暫的，回教會參加實體聚會是一個正常的、慣常的一個敬拜的生活。第二方面跟大家分享的，教會是一個充滿盼望的群體。在這個教會充滿盼望的群體裏面，十九至二十節呢，亦都盼望辦法聽，有兩個意思在這裡。第一個意思是主再來得冠冕的意思。第十九節，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夸的冠冕是什麼呢？保羅問一個問題，岂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保羅用一個問號符號問，這個我們小心來看這段聖經。保羅在這段聖經裡面有幾個很特別的字，特別留意到那個冠冕。保羅所說的冠冕不是一個唐災王災大滿鑽石那種冠冕，是指一個競技場裡面那個優勝者所得的那個桂冠，在以前的環境裡面他得到那個桂冠，這樣好像今天即是奧運拿個金牌那樣的。主耶穌來的時候的來字呢，就是 Perusia 這個字來的，意思就是講到偉大的人物來到的時候呢，他們要皇室成員去到訪，但是在新約裡面保羅第一次用這個 Perusia 這個字來的，就是形容到主耶穌 一定會再回來的時候。若果冠冕和主耶穌再來這兩個就放在一起的時候，就是講到當主耶穌再回來的時候，我們所得到的獎賞的問題。所以這個意思就是，當主耶穌再回來的時候，我們所得到的獎賞。接著他說，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這個站立得住這個字呢，原文是沒有的，是不過翻譯的人擺下去而已。因為如果我這樣問話，你主耶穌回來站不站得住的時候呢，可能給人一個感覺，就是一個很負面的感覺來的。其實保羅完全不是這樣的意思的。所以我要看回其他聖經的版本的時候，這個和合本修訂版已經將這句子改為，當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我們站在他面前的時候，我們的盼望喜樂所跨的冠是什麼呢？不正是你們嗎？即是保羅意思就是，當主耶穌再回來的時候，我所得到的冠冕的獎賞，就是因為你們的緣故，我得到這個獎賞的意思。保罗在这里不是夸耀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做的事，他所达成的成就，而是赞赏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逆境的时候因信心所激发的行为。大家记得第一章所讲的因爱心所负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一章第三节，这个就是看到帖撒罗尼迦信徒在信爱望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所成长的教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保罗得到这个奖赏。那我们要明白到，从经文意思，保罗表面是讲到他自己得到奖赏，但是由于帖撒罗尼迦信徒在信爱望那个成长那个坚持的时候，其实保罗这里已经是暗示到，当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由于在信爱望的持守，在主再来的时候，同样他们都得到这个奖赏。在过去疫情的时候，我们在信爱望的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我祷求神给教会 CCC 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无论疫情怎样，我们有肯为主付出的爱心，我们有坚持，我能够坚守持定的盼望。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同可以保罗这样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第二方面，这个充满盼望的群体，我们看到是一个盼望中是满有喜乐的群体。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保罗似乎是着意将盼望和喜乐放在一起。当时的处境，保罗是受着撒旦那种的拦阻，甚至性命都受到威胁，他不能够去到帖撒罗尼迦 那裡再探訪信徒，而當地的信徒亦都受到猶大人、猶太人的迫害，去落在水深火熱當中。在這個時候，當你受到迫害，保羅受到迫害，帖撒羅尼迦信徒受到迫害的時候，這個盼望和喜樂這兩件事情就顯得更加重要。因為當我們有永遠與主同與主與我們同在的盼望，就算落在一個困難的境況裏面，我們都可以用一個喜樂的心去迎接這個困難。德國的神學家潘霍華牧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他被納粹是扣押在這個集中營那裡。在1945年4月3日他被轉移到另一個軍營裡面等候處決。在4月8日復活節的第一個主日的星期日，潘霍華牧師他帶領其他監獄的人去舉行祈禱會。他用這個以賽亞書第53章第5節，因他受的鞭傷我得醫治，去分享了信息。當聚會未完結的時候，兩名蓋世太保就打斷了聚會，命令潘霍華牧師一同去離開。他跟當時的其他人告別，對我來說這個就是終點，亦都是永生的開始。第二天早上他被處決，潘霍華牧師能夠面對死亡的時候還這麼鎮靜，為什麼呢？因為他心中知道有神永遠同在，那種榮耀的盼望。弟兄姊妹，我們要學習的一個功課，就在盼望中我們要喜樂，在患難中我們要堅忍，在羅馬書第二章第十二節。第三方面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一個教會是一個同舟共濟的群體。為什麼教會是一個同舟共濟的群體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一個堅固鼓勵免搖動的群體。在這個第三章一至三節，我們既不能再忍，就願意獨自等在雅典，打發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執事的提摩太前去，跟住我就堅固你們，並且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免得有人被諸般的患難來到搖動。保羅對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有一個同舟共濟的心，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夠去到帖撒羅尼迦的地方，但他打發提摩太前去有兩項的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堅固你們。堅固在原文裏面是講到建築物上，我們要加建那個的扶壁，以致是一個堅立、一個堅定的意思，確立、建立的意思。勸慰，勸慰是包括勸勉、鼓勵等的意思。我要所信的道呢，原文亦都沒有個道字的，是只是得所一個信心的字而已。所以就和合本的翻譯將這個勸慰和所信道呢兩個擺埋嚟，好像不是很通順的，亦都未必能夠將個原意表達出嚟。咁但係呂振中譯本亦都寫得好好嘅，係為著你們信心嘅益處，使你哋能夠堅固去鼓勵你們。為著信心嘅益處，使你哋能夠堅固以至鼓勵你們。咁我哋就明白得多啲啦。保羅要差派提摩太去帖撒羅尼迦，主要嘅目的就係免得有人為到俾個諸般嘅患難所搖動。患難是指到當時帖撒羅尼迦信徒所遇到的反對和迫害。搖動本來是講到一個嘅，即係一個動物的尾巴在度搖動咁嘅意思嚟噶。但呢度係講到當呢個嘅信徒被誘惑離開真道的時候，或者信徒受到迫害的時候，佢哋嘅內心苦惱，甚至違神嘅信實的時候，因為咁嘅船咧，可能佢哋嘅信心就被搖動咁意思。保羅要派提摩太去堅固他們、勸慰他們，就是免得他們在這個信心上，他們因為患難的緣故而被搖動。我感謝神在給我有一個牧會這個的職務在這裡，特別在過去兩年多的疫情的期間，讓我可以透過神的話語和弟兄姊妹來分享，目的是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鼓勵弟兄姊妹我們可以靠著神的恩典，我們去渡過這個難關，我們能夠同舟共濟的去持一個堅定的信心，我們共渡這個時間。另一個同舟共濟的群體裡面講到患難 其实有主的命令在这里，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命定这个意思呢，是讲到预定、立定、设立、安放、安置等等。那我们就问，为什么神要保罗甚至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去命定受患难呢？在世界上有一种很古老的植物，叫做干毛松树。这个干毛松树呢，估计大概有成3000年的寿命。在1957年的时候，有些科学家找到一些的特别的种干毛松树的品种，叫马土萨拉的品种。咁呢品呢種嘅好古老嘅粗糙嘅松樹咧，其實已經有5000年嘅一個樹齡噶啦，呢棵樹啊。咁呢棵樹係生長喺呢個美國西部山區嘅地方，離海拔有10000至11000英尺咁高。呢種松樹生長喺地球上最惡劣嘅環境裏邊，受盡北極嚟嘅風嘅煎熬啦，高山稀薄嘅空氣等等等等，降雨量好少啦嚇。佢哋喺呢個咁殘酷、咁冷酷嘅環境裏邊，仍然可以幸存咗幾千年嘅原因喺邊度咧？就係因為呢個惡劣嘅環境，使到呢個乾毛松樹產生咗種非常嘅、非凡嘅一個持久嘅力量。我要問：咁神命定我哋受患難係點解咧？知道神命定我哋信徒受到患難，並唔係神要苦待我哋。神要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欢呼自豪，因为知道患难产生坚忍，坚忍产生经历考验的品格，品格以致产生盼望，在这个罗马书第5:3-4。我上礼拜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这样讲到，以赛亚曾经这样向以色列人讲，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以行在其间。我一明白以赛亚书的背景里面，知道很多以色列人当时行错路。神不是要特登俾一啲嘅艱難俾我哋啊，俾啲困難俾我哋。但神要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背後有佢嘅美意喺度，目的就係讓我哋嚟到睇到神點樣帶領我哋所指引嘅道路，更加叫我哋學習點樣喺中間順服，去依靠神嘅恩典，以致我能夠行在其中。最後同大家思想嘅就是、今日我哋喺教會裏邊，我哋面對好多嘅問題。喺新常態之後，我哋面對好多嘅問題。但我認識到，當我面對問題的時候，我們教會是一個什麼的一個群體呢？教會是一個有屬靈關係的群體，有神在中間的群體，教會是一個充滿了盼望的群體，而且我們知道，教會是一個同舟共濟的群體。當教會只是漫步去步入這個後疫情的時代，我們要面對很多新常態下的挑戰。教会复兴，我讲教会复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我只要我们好像水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一样，我们要更新我们对教会那个认识，教会的特性，我们要更加的学习，就是在逆境里面，我们因信心所激发的行为，爱心所付上的劳苦，盼望所坚守的坚忍，所持守的坚忍，我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彼此来到联合，我们同心合意的，让教会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得着这个兴旺复兴，这是我诚心所愿的。